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德，欢迎收听阿亮大小事。阿亮是台湾族、鲁凯族、卑南族与好朋友的意思。我们以往都是在空中跟大家透过广播来相见，但是现在远广要把好朋友的概念延伸到线上喽。透过 podcast 的方式，让大家以轻松的感觉认识我们原住民生活中的大小事。
叫拜叫拜，
叫拜叫拜，
叫拜
叫拜，拜
拜。哎呦，今天有默契
哦，
他醒来了。
对，
我想是因为这来宾的关系吧。
是，
大家的尊重都拿出来了，
真的，
很清醒现在。
对，只有我的话，大家都是没有在尊重。
可以哦。
好的，我们今天阿亮大小事要来聊的，就是我跟你讲，每一季都很期待这个话题，这个主题。
没错，我们去年有塞夏族。
对，我们上一季的时候有请塞夏族的这个巫师，
对，
来为我们这个做塞夏族的文化的分享。
没错，
那个时候问了很多问题。那这一次呢，因为刚好上个月底，这个台东县有举办了一场每五年才举行一次的五年祭。
对，
你们知道五年祭吗？
像听过名字，但是内容。不太清楚，
对对 对， 對，就是听过而已。
没错，
那五年祭好像是一场百年都没有断过的一个传统的祭典，这样子。哇，对。那小吴妈有听过五年祭这个祭典吗？
有，就是我上次去环岛的时候，我也是路过达人，然后那边我到那个大龟文王国那边，然后去住，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讲，但是很可惜，那个他们办的时候，他本来是邀请我说，可以去，去。就是看看这样子，不过因为有工作的关系，所以就可惜没有去这样子。
又要再等，是要再等五年吗？
对，五年后。
真的，对，五年祭，顾名思义，一定是五年一次。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记忆，就是因为今天的来宾从这个半年前开始就跟这场五年祭非常有关系，协助筹备，然后因为他的身份也非常特殊，在这个祭仪上面有非常吃重的角色。那近期呢，也出了自己的书籍作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排湾族台东土板渡部落的首席灵媒，欢迎包慧玲老师。
欢迎。叫我叫白阿毛布拉德，迪恩迪毛毛晚。大家下午好，我是包慧玲，毛毛婉，来自台东达人乡土板村的首席灵媒。
老师好，
老师好，肃然起敬了，
真的，
腰杆瞬间挺直啊。
对，
来听老师分享。
毛毛婉老师，我们今天请到包老师来现场，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刚刚说到的五年祭啊，还有关于他的身份。对，像是灵媒这个角色，我们有大家应该都非常有好奇，对吗？
没错，没错，真的有很多问题想要问，
很多问题想问。所以，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五年祭好了，因为大家应该对这个名词比较陌生一点。
是啊，大家好哈。那五年祭呢，它是看这个听这个字数就知道，它是每五年办理一次的重要的祭典。那对排湾族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盛大，也隆重，而且是非常荣耀的祭典。它里面包含了它敬畏我们的神灵，还有祈求神灵的福运，还有一个就是祭祖的荣典。那这个五年祭的由来呢，其实传说中在排湾族的祖先到神灵界的时候，他向女神呢，他学习了祭仪，那祈求部落族人就是五谷杂粮丰收。然后呢，他也会学习农作的植物跟头目的婚礼，还有一些的祭典仪式。所以同时在跟女神的约定，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一个时段的时间内，他们就是以燃烧小米梗，然后这个烟狼烟来做记号，那请求神灵就是来到人间接受族人的感恩献祭。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会有时候坊间也会听到它也是人神盟约祭。那另外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排湾族的祖先祖灵， 他也会依序他的造访，各个部落的探访他的子民，然后顺序就会依照部落的开垦的先后，以及对祖灵虔诚的程度来定定，所以他这样子造访的一轮正好刚好五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族人就会迎接从大武山我们的创始神灵，还有各式的神灵的探访，所以我们就会举行祭仪啊，这就是称为五年祭大概的缘由。
所以老师通常这个祭典都是要感谢祖先跟感谢神灵，
天神
都有都有都有都在里面。那其实这个祭典最能彰显台湾族非常独特代表性的一个意义。
那刚刚有说老师说好像老师的工作还蛮吃重的，为什么？比方说为什么要筹备半年？
因为我在部落里面担任的是首席灵媒，那其实在部落里面还有好几位的巫师，我们目前大概有六位，那巫群里面这个灵媒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带头，就是我们所称的首席灵媒，所以在这个仪式里面，当然首席灵媒一定要做主功课，那一定要很多的先前的作业，然后才可以到真正进入到主要的祭典仪式才有办法完成的执行仪式。
整个仪式的准备五年一次，但五年一次的时候准备的时间大概是半年
哦，不会更长，
更长哦，
对对，更长，因为他这个仪式是男女分工，那男的也有他的工作项目，那女的也有，所以我们的仪式的工作仪式是比较吃重，还要对神灵沟通，所以他在大概一年前我们就开始预备了，
还要跟神灵做沟通，是前期的准备这样。
是是是，
有分像是前祭、本祭跟后祭，对吗？
对对对对，他大概这个仪式里面有分为前祭，还有主要的祭典就是本祭，那后面的就是后祭，那在前祭里面，就是在主祭10月25号以前都叫做前祭，所以我们在前祭里面会做整个部落的各式神坛，譬如包含土地神灵啊，还有部落神灵、山神、猎神、河神，
全部
每天一个神灵都去做巴斯伦遮护的仪式。
什么
巴斯伦是？
就是因为就是为了在主祭那一天，各式神灵，尤其我们的创始神灵进入部落的时候，我们要在前面不管对山神和土地，都要进行这个阻挡恶灵的仪式。那也一并也告诉这些各式神灵说，我们的创始神灵即将在10月25号主祭当天，他会来到部落。
就是跟其他的神明说，
发邀请函了，
OG要来了，大家注意这样子，
是
还要协助做这个沟通呢。
对对对对，前面一定要做这个样子，才有办法保护部落族人的安全。因为各是创始神灵来进入部落的话，那我们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不知道的神灵是不是会跟随，所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各式神坛都必须告知，来做遮护的仪式。
那通常这样有很多人一起去做告知吗？
这个主要是祭祀人员要去做的，就是灵媒说心灵会要带去，所以前祭我们就已经上山下河，不下河，
下河是下河，
神刀穿。
对。
那想问一下，做沟通这件事情是它的仪式是需要比较，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理解，
对，
它这个沟通像我们在旁边人看是看得懂的吗？还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应该是用意会吧。
所以老师通常就是，譬如说像撒酒或者是做这样子类似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你要完全了解是除非你是专业人员，可能才有办法去完全的理解去了解这个意涵是什么。
是。
另外一个部分好像是就是灵媒跟祭祀团在做事的时候，其实一般人不能靠近。
对，
是吗？
是对的，
就是他一定要净空，那个是他们要做事的时间，所以其实会对我们来讲其实也
很
神秘啦，很
神
圣，也很神秘，
你会远远的知道说他在做事，可是你
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对对，
场域是有开放，但是你不可以太靠近。
那本季的部分主要做的事情是，
本季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拉到时间点，就是今年10月25号那一天是主要的祭典。
对，
其实林北那当天早上大概4点就已经起来了，所以在第一个我们在5点的时候会针对每个家户就是做遮户仪式，就是像我们看到的汉人的端午节都会放个艾草，那其实我们的五年祭是放个竹叶，嗯，然后经过巫师去祈福去遮户的时候，也就不会讲，就意思是说不好不认识的神灵会进入到家门家里面，嗯，所以我们会先行去做这个家户遮蔽仪式，那做完这个仪式之后，我们会有招请神灵，还有向神灵行使这一个祭仪五年祭的祭仪的祭仪权，这个等等的仪式，前面大概做了4-5个仪式之后，我们才会进入到抢赐福球主要的祭典仪式。
抢赐福球，
老师每一个祭祀都当然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一个祭祀，譬如这个仪式当天的话，我们是从正式进入仪式的时间就是5点，那我把整个仪式压在10点以前结束。
哇，一次要5个小时哦！
所以10点我一定要进入刺球场，带勇士巫师群全部进入刺球场来抢接神灵的福球。
合理啊，筹备的时间都这么长了。
对啊，
对，当然是正式的祭典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的。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祭司，那祭司跟老师的角色有什么不太一样吗？各自负责的事情？
对，当然不一样哦。祭司的话，他主要是男性的去承接这一个职务。那在五年祭里面，祭司主要是抛掷浮球这一个重要的角色。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刺球仪式，它大概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抢接这个浮球就是接收神灵的浮云。其实当天主要的浮球是有10颗浮球，
10颗。
对，那一颗浮球，一首歌，一个神灵，所以它代表的意涵都
不
一样。
是不同的神灵，
对，不同的神灵，然后一首它的专属祭歌，所以它的意涵是非常的神圣，所以大家勇士们才会这样子纷纷的抢接福运。
是怎么样进行这个
仪式？
球，它球很大颗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给大家去抢？
当然这一个10颗浮球是专人通常我们会请老师傅来特别制作这10颗浮球。那当然这10颗浮球只有首席林美他才知道第一颗是什么，它是不定性，但是前面的5颗一定是创始神祖灵，创始神祖灵的名字，一颗浮球就是一个创始神灵。譬如说有一颗是 Dagraus 大武商，大武是创始神灵，那有一颗是 Salimut，就是祭仪创始神灵，瓦雅就是五年祭的创始神灵，所以每一颗浮球都不一样。但是他一颗浮球一开始执行只有首席灵媒跟神祖灵沟通，当他神祖灵沟通之后，他一说一抛下说这颗是什么浮球，那就知道这个浮球什么意思。
浮球是用木头做的，
不是，它是用藤
球。小时候好，
对，他那个藤还要先泡水。不然它会软化，这个也只有男性的族人才可以去做。
因为我小时候好像有看过，也是赤福球的仪式，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武林祭，还是只是一个观光的场合。然后我就看到，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每个男性就会拿很长很长的竹子，
对，
我觉得类似像矛这样，然后
没有没有超级长，可能是。3层楼以上的一个柱，
它非常的长哦。男生是要坐着，
对，他们
扶那个杆子，
而且他们是我看到的时候是有一个半圆形还是圆形的一个场域
啊，对，
然后他们男性要坐上去，然后那个竹子都很粗，然后很长，
很长，大概3层楼高，
上面会是因为竹子原本上面就会是分叉，然后尖尖的。
哎，这个刺杆是不是女生也不能
都不可以？不能碰，不能碰。
所以就等于说，球会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拿竹子把它往上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抛
祭司他会抛浮 球。当这一颗浮球，比如说这个第一颗浮球，经首席灵媒告知说，这一颗浮球是 Dagraus 大武神灵，就是我们排湾族的创始神灵。 那从这个祭司就会从首席灵媒接到这颗浮球、嗯、那接完之后我们就唱完歌，祭司唱完他的专属祭歌的时候，这个祭司他就会抛掷这颗浮球，嗯，然后这个浮球必须刺中了被勇士们刺中才可以换下一颗浮球、
哦、所以老师通常下面有多少的勇士啊？
今年的勇士大概39个，
嗯，39个，然后39个
全部都要抢，
对对对，
其实蛮困难的、
哦、
因为我有看过现场，嗯，那个竹子真的很长，很难操控、
嗯，所以才叫勇士。
然后要、嗯、就要去刺中，其实蛮困难，
不容易，不容易。
那、嗯、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这是我同学说的啦，哦、就是虽然说统称叫刺浮球，可是就是刺球这件事情，可能不管是5颗还是10颗，其实可是我同学是说，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有在做这个活动的。他说其实这几颗浮球里面不会全部都是好的，就是一定会，可是问题就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只有那个 Bulingov 会知道说我下的咒语是什么，跟对 我下的那个祝福或者是要注意什么，不是说一定是坏的，不是说吉凶这种东西，是就是可能你吃到这颗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这是来自神明的指示，对，你
一定要是一个抽签的概念，
就是你要注意你就是因为它每一个都会有不一样的祝福在，可是但是有一些祝福看起来就是说你要它会提醒你说你今年你要注意什么，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个分类就是坏的，但他不是下诅咒、
哦、
他就是、
哦、
是 真的是这样吗老师、
嗯其实这十颗浮球就是一个名字，那至于 是好是坏其实就有首席灵媒知道，但是这个是天机不可泄、啊、但是这个不管是好是坏大家都不会放勇士不会放在心里、嗯、不会说因为我这颗球是不是好是坏而不去抢，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好的、嗯、是主星要赐的福运、嗯、那至于你抢接收的抢中抢赐的那一颗浮球，那都会拿到祖灵屋，那首席灵媒去化解之后其实都是好的、
嗯哦、所以每一个勇士代表的是一个家族、
嗯、
一个家族、嗯、
但
是里面有几杆比较特殊杆的，就是其中有三杆是头目家族的嘛、嗯、那另外两杆是守护神，就是首席灵媒有一个主要的杆子、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创始记忆者的神灵的杆子，那其实这个五个杆子都是头目的、嗯、所以39个里面你还要扣掉
3个、哦、5个
五个头目的、
嗯哦、其他的都是代表一个家族成员、哦、
34个家族、
嗯嗯、所以是 一个部落吗？
是它是一个部落、
哦哦、一个部落这么多家族啊。
老师那刺球仪式有禁忌吗？比如说刺完的时候、嗯球啦，说球会拿到祖灵屋去祝福，那杆子或者是那个场域，我需要再做净化，或是要怎么处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
对，好，那个在这个应该是讲他所谓的禁忌，不是针对祭杆的这个禁忌，应该是对整个记忆的禁忌。嗯，那在五年祭的禁忌里面，其实祭祀人员、祭祀群体，甚至持杆的勇士们、嗯，在五年祭期间，他是不可以吃白米，
不可以吃白米，
对，因为那是外来米，哦、他要吃传统的地瓜、哦、鱼头、
小米，
以前的食物啦，
是是是、哦，对，然后家里只要有人怀孕，嗯，或是今年扶桑就是家里有丧事的是不可以持祭杆、嗯嗯嗯、那祭祀人员也不可以参加祭祀、哦、这个是最大的禁忌、
哦哦、那假如真的有参加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就是可能会 招来
一般来说我们对怀孕的我们是体谅或是这小孩子啦、嗯、我们是怕怀中的孩子会遭到不一样的生灵、嗯、哦嘿，这个是要预防啦，我们常常讲的宁可信其有，不要
是
是
不要铁齿，
不要挑战，
对，
为了小孩子要顺顺利利的出生。
那些刺杆会怎么做？
最后当十颗浮球都抢次结束之后，其实祭司跟巫群，就是祭司群体的工作也将告一个段落，紫球场仪式里面。那接下来是所有男性朋友都可以开放到祭场去，然后大家都可以抛掷浮球，
去体验一下这样子。
对，那最后一个杆子就是在主要祭场的入口处的右手边，有一只杆子刻意烧的有点歪，不是直的，跟其他的都不一样，而且又特别矮，大概一半。那个要在整个39杆里面的其中之一杆要抢，他要接到浮球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在大家的体验营之后，那个不干的，我们讲不干的那个就是祭宇串食神，那是守护杆。当他刺到浮球的时候，也就是整个仪式结束。对，所以这个祭杆一刺到浮球之后，也就是整个祭杆就要开始，本纳鲁就是砍掉一半，是整个祭场就是结束了。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的动容，也非常精彩。然后砍完之后，砍到一半的时候，砍掉整个半枝截掉之后，前面的那杆子会有家族代表的年轻族人，他就会抢跑，抢头香，跑第一回祖灵屋，就是抢福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赶快避开，这个时候非常的精彩，但是也非常的危险。
那老师，我想要再问一题，就是因为这个五年祭最主要有一个部分也是驱除恶灵。那什么是恶灵？什么是相反？可能是除了恶灵之外，就是善灵嘛，这样子。
排湾族呢，其实它是泛灵信仰，每一个都是敬畏，都是会去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哈，然后去敬拜它。但是它在灵的方面，它分为善灵跟恶灵。那什么是恶灵呢？它就是主要是非自然死亡，也就是你是意外身故的啊，或是自杀啦，还有很多非自不是自然因素死亡的，就是
不是寿终啦。
所以人死后就会变成灵这样子。
它是我们的排湾族的说法，就是回归大武山，创始神灵，回到祖居地。所以它的这一个恶灵的话，它就是这样子善恶之分。它就是分为善灵跟恶灵两种。
那刚刚有提到说五年祭里面就是整场祭仪都是透过灵媒跟祭司去跟祖灵沟通的。
对。
那想问一下说灵媒都是会有女生担任吗？还是
没错。
就是
没错。灵媒都是大部分，应该说以我的部落来讲，但是文献里面排湾族的灵媒几乎都，他是写几乎都是女性，但是在我们的部落里面绝对是女性，
所以也是有男生的。
他是男生叫祭司，不一样。
但是祭司跟灵媒做的事情也
不一样，不一
样，
对。
但就灵媒这件事来讲的话，好像不是，就其他族就不是。都女性，
对，
像我们上次访问塞夏，
那是男生，
塞夏
族，对。
那灵媒在部落里面要从事哪些事物？
灵媒在部落里面的话，其实要分祭仪的不同啦。那一般的祭仪它分为生命仪礼跟岁时祭仪。那生命仪礼的话，比较属于个人的，可能你需要去祈福啦，或是除岁啊，或是三藏仪礼，这个可能就会请灵媒去帮忙。
请灵媒啊？
对。那但是如果说以部落来讲，灵媒的工作的话，当然就是属于岁时祭仪的部分，譬如说小米祭啊。五一祭啊，还有这次的五年祭，还有像神里献祭这一些，它就属于比较重那个岁时祭，就部落性的事宜。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灵媒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平常是不会有需求去找灵媒的是吗？就只有祭典。
其实不用平常都找灵媒啊，你大家都平安无事。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身份，然后平常就被比较常
被？
对，
找
被
替
换，
是说帮忙解决事情，
对，
会吗？
大家不要那么多事情要解决，
平
安是福，
平安，
平安是福。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当灵媒有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符合的条件，比方说血统吗之类的？
其实灵媒其实祖先是不会挑人选哦，主要你有意愿，学巫习巫师他都乐观其成。但是最主要我们自己后面要不要认真的去学习，知道他的精髓。但是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是灵媒的话，当然这个世袭或是隔代相传这一种的情形的话，很容易就会看到这名灵媒他在习物上是比较顺畅。
了解。老师本身是因为世袭吗？
因为我的应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的姨婆她是首席灵媒，那我的祖母也是灵媒，所以相对的可能学艺上就是就有这个体质。
等一下，老师刚刚讲到一句，就是学习灵媒的路会非常比较顺遂一点。什么是不顺遂？
可能是一直错，一直错。
因为以一般宗教来讲的话，就是可能
不准。
不，可能会遇到人生很多坎，对，因为你要过坎，你才能有体悟
过关。
对，
你讲对了，
是这样吗？也是一样吗？
也是一样，要过坎。所以在如果说你的祖先曾经是的话，很容易你在很多的坎会跨的比较
快，
比较不会那么
比较顺一点，
比较不会那么辛苦。那相对的，在后面的精进方面去学习的话，灵媒世袭的这一个，就是你曾经祖先是灵媒的话，你可能就是功力上也很快的就提升，因为冥冥之中好像就是有神祖灵就挹注你，对，挹注你很多力量。
天选之人。
那以前跟现在就是灵媒的工作会有内容上的差别吗？
灵媒的工作当然不会有差别，都一样。你要这个是传承，而不是创发，也不是改变。所以你只要很认真的去学习，很多倾听，去学着祖先的脚步的话，不会因为时间改变或是年代改变，就是而有所不同。应该都一样。
那老师在成为就是首席灵媒的路上有特别学习过什么样的课程吗？还是有哪些一定要学习的事情？
譬如你觉得那个课程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脚本上面
占卜，
哎，我很认真的研读我们脚本，比如说占卜啊解梦啊，或者是真的要去帮人家可能解，对啊，解惑之类的。
一般我们这么
要怎么样做？
通灵吗？会这样说吗？
那我首先先回应他，就是不要特别学习哦。其实我的习物历程是前面是官方有开这样的课程，然后才开启我学习巫师的路。那但是他这个课程也只有上大概半年以上，才就停课了。那我是不是有特别学习？应该是这个地方才叫特别学习。那到后面的时候，我还是回归到以前习物的机制，就是跟着师父在执行仪式的时候，我从旁边去做记录，然后去影音设备准备好，然后再手写、再记录、再誊上一本本厚厚的《葵花宝典》。哇！
那老师这样子讲，跟师父学，可能大部分还是会，比如说像念诵经文嘛，只要以一般的道教专宗来讲的话，
对，他念诵经文，
我就可能这些都要学起来，
都要学。
如何应该说如何跟主灵沟通？
对，然后从记忆中去发现他怎么样去他的顺序，然后这个仪式是要请哪一个神灵，然后这个仪式你的场域神灵空间在哪里，这个都是包含你要去体会。老师不会跟你学习，跟你教这么多，而是你要从仪式中自己去发掘、去体会、去领悟，你才有办法知之仪式。
老师，我有额外一个问题。
好啊，
就是那个，因为我刚刚讲的是女巫群，其实应该是说排湾族对于 bullying up 其实它是很多位的。然后他会有一个女巫长而已啦，就是那他就是首席，对，就首席里面，对。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就我听到的一些资料跟说法是说，其实每一个那个 bullying up 他的会有的天赋其实不一样，所以变成是 面对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几个女巫比较
派出不一样的人，
对对对，比较、嗯、比较可以去面对这种事情。
有有有，上次塞夏族的巫师也有说、嗯，
对，就是针对不同的疑难杂症，它、嗯、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嗯、那这个时候是就变成，其实女巫长会很累，就是她会要知道说每一个人的状况是什么。哎、哦，那我们一起去，或是那谁负责什么，
谁
负责什么，变成是、哦、是真的有这样子吗？
是啊，像过去，因为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嗯，因为妈妈是头目、嗯，然后家里的巫群都还是在我的记忆当中这样一直成长，这个环境长大，所以我从以前的长辈这些巫母们，就是做、嗯、长辈做女巫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是术业有专攻、嗯，有的人是很会治病。做治病仪式、嗯、那也很有的巫有的巫师灵美是很会做招魂仪式、嗯、但是首席灵美是全部都会哇，然后到了现在我们这现代的巫群这些老巫巫母都离开之后、嗯、那其实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巫师年轻的灵美里面，当然我这边还是比较吃重。然后在这一次五年级之前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我就开班给我这些的灵美全部请他们一起来上课。那我就是也因为刚才讲的你首席灵美会不会太累，当然会累呀、啊嗯、所以我把一些分工细节教他们，你这个一定要背好，一定要背、嗯、要学会习成五年、嗯、一次看到神灵接受神灵来到部落里面，你一定要有进步，不能停摆在那个地方、嗯、所以给其他的灵美就是学会一些譬如说比较简单的祈福、嗯、然后一般的以除秽仪式，让他们这些都有精进进步。那我主要就是专攻重要的请灵引领这一个部分，就比确实这一次的分工大家会比较顺畅、嗯、然后也比较各司其职，大家都有进步。
嗯，要传承啊，
要传承、嗯、对。
那老师刚刚讲到自己是头目的女儿，嗯，对，那如何在这个像灵媒的这个巫职跟头目之间做身份的转换？
哦，其实平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是没有什么转换不转换、嗯、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嗯， 嗯，但是碰到仪式的话，当然头目就是最高至上、嗯、头目最大，所以我们即使自己也很会执司仪式哦、嗯、他还是要听从他的指挥、嗯、所以头目主要是仪式的主持、嗯、那首席灵美是主要的、哦、那灵美主要是在仪式的执行执、
okay.
这个部分、嗯、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互相扶持、嗯、那其实灵美如果没有头目的话，你这个就是没有人前面主持、嗯、那你这个灵美也是
发挥不了吗？
发挥不了、哦、你根本整个伦理次序都没有、哦、但是头目没有灵美的话那他也不行、嗯、他等于只有高高在上的头目，但是执行这个保护部落族人的这个power就都没有了。嗯，
相辅相成，需要
相辅相成。对，
那、嗯、老师在习巫的过程中、嗯、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哦，母语。
哦，竟然是母语，很令人意外，
马上就答出来了。
真的
母语，
就是啊，其实我从小就很会讲母语啊。
对，那为什么最困难？
为什么还觉得
有差别吗？
有差啊。那经文里面是台湾族里面的古语，
对，
非常非常，
就像我们念背成语的道理是一样。
对对对对，文言文，
文言
文，
成语还可以
像
出师表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当我开始一接触经文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到我真的是口疾，然后觉得母语差到不行，所以我常常就是有时候一个单字我可能背了一个礼拜还背不起来、嗯、到后来是从仪式执行仪式的时候才觉得整个其实一个单字可能它背后的是一大串很优美的很故事、嗯、你才能意会这一个词汇的意思、嗯、所以古语真的很辛苦。
嗯，那背错会怎样啊吗？
那你最后的仪式你要懂得就是跟祖灵谢罪啊。
谢罪这件事好像很不得了哦。
怎么样不得了？
怎么谢罪？
通常不是 不是发生在女巫身上，也是我同学讲的。他说就是也是在办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嘛。对，就是跟这个女巫同学说啊，
对对对，
他说那个祭场里面。嗯，好像在进行什么仪式，可是其实是生人勿近的那一种，嗯、对、嗯，可是就有观光闯进去了、啊，结果就发生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台上的人就是说暂停这样子，嗯，全部的人清空，然后所有的女巫下去。各个方位在那边
哦沟通，
对，在沟通，然后
协
助，做了很久哦，对，然后可能祭祀团有在做什么，就是男生们、啊嗯，男生女生同时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女巫是在祭场里面，在沟通请罪或是什么。
那老师，我们怎么通常知道我们犯了忌讳啊？
是指？
就是譬如说像刚刚讲说
有出事
怎么会
一样的
怎么会知道说
他不会单向跟你说啦、嗯、那回去仪式结束之后你大概会觉得整个场域不顺的话你就会觉得
一定会出现一些征兆嘛、嗯嗯嗯、人啊、哦、或者是环境
啊
、嗯、的这种概念、嗯、老师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嗯、
在整个习屋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自我保护。嗯，好，你在仪式前面要先懂得自我保护，因为你在执行仪式当中你已经引领，嗯，好，也是请示神灵这一些、嗯，但是因为你具有这样的体质、嗯，有很多神灵不知名的神灵都会想要请求你帮忙、
哦，
所以你自己前面的仪式里面，你要先懂得给自己自我保护，
真的，
然后你才有办法执行仪式、嗯，你就会把挡的不好的挡在外面、嗯。那这个仪式整个结束之后，你到收尾，你一定要做一个谢罪的仪式。哇，就是不管你在前面执行的仪式里面有逾越的、疏忽的、冒犯的、嗯，其实你是无心之过。那其实我们只是就是没有智慧嘛，就是不会没有办法学到你的精髓、嗯，但是我们的初心一定在、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跟祖灵就是谢罪、嗯，那你就会比较没有事。所以这个是。习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那通常讲没有做好的话是会发烧还是会怎么样吗、
会不舒服啊、不一定发烧症状都不一样
真的都会不舒服、原来是真的哦
感觉是哦而且或者是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吗？比如说部落的天气啊，这种是会有关吗？
啊，是不会的。
哦、okay,
可是最后就会回到自己身上。
自己会，你要概括承受。
那除了这个之外，老师还有哪些比较难忘的事情吗？在习巫之路之上。
习巫的话，就是大概最难的就是母语之外，那后来就是成巫之后比较困难的就是当我的师父离开之后。我第一场执行这个招魂的仪式、哦、那个是对我来讲是又更大更难的一个关卡、嗯、对那我不晓得神灵会不会相信我信任我
或是会被念错什么的、
不是他会不会附到我的身上我都不是一个未知数、哦、然后需要帮助的这一个族人不是他单一而已是整个家族、所以在我面前围观的在我旁边四周围整个家里是爆满的、哦、都在期待能够跟神祖灵沟通、哦、对
压力超级大
然后你还面临到就是自己的身心灵在转换
对、
啊、对这个才是非常的困难嗯，
老师我刚刚有讲到哎你先说
那我是想问老师说哎，在这过程中你是有用感觉的吗因为他的结果是说啊，他是在南方北方在一个潮湿地方然后他可能是那个部落的人弄这样子之类的
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刚才讲的就是意外的嘛、这个是意外的所以那是对恶灵的处理、那对灵美来讲恶灵跟刚才讲的那个招魂是自然死亡在家里病死的又不一样
有差别
自然死亡的通常他的魂是比较稳定比较安详那意外死亡是怨气比较
重
通常你要去处理这个话亡者通常是带着愤怒
对
然后不怨
对
不舍然后就感到愤怒易怒其实这个处理的话又是更难的课题所以这个对巫师来讲也是非常伤元气很伤啦
老师刚刚有讲到从习巫到成巫、就是开始可以独立 成为那个
独立独立作业。嗯，
这个在一些文献上或是我们知道的一些说法是，它会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它会有一个神秘的物品。嗯，就是我知道的是，就是那个物品是只有女巫知道说啊，这个东西出现，那就是那。另外一种说法是，它会有一个珠子。嗯，对，那。那个珠子是，或是那个物品它到底是什么？
我懂你的感觉，我懂你的感觉。
难发问，
对。
在成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
因为我
也
看过这个文献，
这个东西，
对。
这个问题是已经很多人没我不管到任何场次最会问的就是这个巫珠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
哦、这个叫巫珠是不是
我们叫台湾语叫 Zago 那我把它翻译成巫珠
哦
那我的答案都一样无解
可是老师我是有听说是如就是如果说你的身边出现了那一个但是你把它丢掉，它会再回到你的身边、
啊，
你就是注定了啦。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不能不接受，要不然你会。
那老师，你的这个是什么？
扎古，
扎古，
这个是一颗
乌珠，
是什么东西显现的
吗？
没有，黑色的小小的一颗珠、啊。
哦、
嗯，是真的像石头或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
无患子，它在上。
哦哦果实啦，
果实。其实早期以前的灵媒。大概都是小时候他很像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成巫所以刚才就是我们讲的他会出现在你的枕头上啊或是一个小篮子、嗯、那你不愿意你丢掉你可能会不舒服但他还是会回来、
哦、
但是我的巫珠是透过仪式里面祈求祖灵他才给我这样一下一颗巫珠
哦、嗯，所以他是在正常人眼里是很普通的东西
不会啊他很神圣啊嗯
哦，
他我就说他无解啊。那说我身历巫师的之后，其实我整个人是披上一个很大块的白布，苎麻白色的、嗯。然后我的师父就是用苎麻，他是整个上达天庭，就是唱透过屋顶这样子，然后摇一摇唱祭歌，唱一唱，他没唱多久，巫珠就降下在整个。所以我就讲说，就是无解。
这样在你的那个刚刚讲的苎麻的
苎麻那个白的布啊，我这样子披着，
哦、
等着上
就凭空出现这样
啊？对对对对。
哇哦！
我起鸡皮疙瘩耶。
那其实
东西跟从布林奥身上听到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起鸡皮疙瘩。
那其实乌珠这个部分其实蛮有趣哦。他会，如果你成为灵媒之后，你继续的精进照顾部落族人，照顾这些的祭祀的话，神主灵可能给你对于你的信任更加的加注嘛、嗯嗯。然后可能冥冥之中会给你很多的力量，也会有巫珠会增加的情形。
哦，
所以一个。灵媒不会只有一颗巫珠，
那巫珠越多，表示你的功力越强，
法力越强，
那没有错、
哦，跟七龙珠的道理是一样。
我正想说，
对，
有那个感觉，
不好意思啊、
要集满七颗的那个感觉。
那老师，你们在就是女巫们、灵媒们，
哎、
嗯，好，不过
没关系。
在我知道是你们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袋子箱子、
嗯、
是装你们的法器就是巫术箱、嗯、可是我那边知道的是他们会用那个洗高告就是
洗高告
就是那个背带、
哦、
可是它下面是用
木盒
或者是月桃会编一个硬的、
哦、
它就会变成可以让那个灵媒们放他们的法器那这些、
嗯、
那这是那这个东西是它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都要带的那这个他有有里面有什么东西跟他有什么意义吗
好那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 Zago 巫珠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 Ganubi 就是讲的那个巫术箱、嗯、我讲那是巫术箱哦、
嗯、
它是灵媒的身份印记你要成为巫师身历巫师就是整个透过仪式被神灵拣选的时候你必须准备这个巫术箱、
嗯、
就是上面就是编织下面是一个木盒那每一个巫师一定要有但是这个千万大家不要乱带哦，那是 巫师好不容易洗尘去骑那巫珠才可以配，才有资格佩戴这个巫术香，这是一个尊重、哦、然后他也是巫师的身份印记，灵美的身份印记、嗯、那我自己，各位有机会如果看到我下一个五年好了，五年后大家都要去土版、啊、大家五年都
零八年见、
啊、对对对对、嗯、你会看到我背的巫术香是这个非常可贵，那个是不是后来我才做的，那是我的姨婆，我的姨婆大概民国 十几年生的，我的姨婆的师父以前是师徒交换制、嗯嗯、也是师父、那是我的姨婆，她是首席灵媒，是上上个首席灵媒，在上一个就是她的师父是首席灵媒、嗯、所以她的巫术香一直是留着，然后当我的姨婆过世了之后，家族有开会说这个巫术香不可以带走，那我们看看，那时候我都还没洗巫啊，那是看看家里谁有人称为不灵鸟的时候，这个要
传
给
他、
啊、对, 对，所以我这个巫术现在所背的巫术香客应该是从日据时代早期就是在执行五年祭，所以他传承的意涵非常深厚、
哦、可以问一下就是巫术香里面都会装一些什么吗？还是说每一个巫师里面装的东西不太一样？
巫术箱里面就是只能装巫珠哦，还有他一个专用的刀子哦、
嗯，挖猪骨的刀，
他这个只能用在祭祀的小刀、嗯、他不可以拿来用槟榔或其他用途、哦、
不能做其他事情，
不能做其他用途。
巫术里面会不会有放槟榔阿夫啊那一些？
当然里面是完全
也不能放在里面。
通常这个巫术箱我们不会随便去打开来看，去打开来看、嗯。但是你做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背着它，因为它具有保护您的作用、哦。除了它是身份印记，它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
嗯哦、所以在做。祭祀的时候做祈灵的时候不会打开， 我本来会像医药箱这样子，
从里面拿什么出来，
拿出来，
除非你要执行的是占卜仪式的话，你一定会拿里面的巫珠出来来问卜、哦、其余时间我们是像我们最近五年祭就是巫群 都每天都在一起，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有没有看过你的巫珠有几颗，他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动过啊，你看他都不会动啊
哦，所以里面巫珠会越来越多。
我的姨婆过世的时候，它里面十二颗。
哇塞！他一阵安静，什么意思？
太震惊了！
太震惊了！
太多颗，
对，
超过七颗。
他确实真的法力很高，法力高强。哇！
我可以问一下老师，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做法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那个喇汉在做那个仪式、嗯、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在大猎祭卑南族大猎祭要上山前、嗯嗯、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结界，然后要通过、嗯、然后跟他才会 保佑我们的安全。那到现在的话其实是上山是相对来说很安全，然后、嗯、你不要去触碰一些禁忌的话其实是很 OK 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我们自己部落是会改变，就会觉得就会变成是说，哎、欸，希望我们途中不要受伤，所以就不要再摆这么杀气这么大的一个阵法这样子。嗯，那我想问老师，就是有没有这样子以前跟现在不太一样的状况、嗯？
当然，每一个仪式它不会是一成不变哈、哦，它会因为仪式的不同，它使用的器具、祭祀的场域，还有你使用的经文。招请的神灵都会不一样。那如果要问说你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一定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口述传承、哦、我们还没有看到文献记载、嗯、你说完全承袭了，我也不敢把握跟你保证说我完全，虽然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的环境长大，这个祭祀文化这些，但是我也不敢保证说我是不是百分之百跟以前跟祖先们跟父母们的仪式是完全一样哦，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了。
那想问老师，在仪式的前后期间，身为灵媒是有什么禁忌的吗？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访问猎人是说，哎、嗯，上山前如果有那个
不能吵架，
对，不能吵架，我打喷嚏，
对，
今天就不能，
对
对
对，
今天就不能上山或什么的。老师会有类似的这种，
然后塞下族是不能。 吃荤的。
哦，
对对对对，
这个要看哈，如果是一般的祈福的话，可能前一天就会找你，你就还躺不上禁忌，你就要上场。那如果别
什么叫前一天找你？
不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
急
案急
案
的 case，你根本来不及记，
哦、
你可能只能就是执行仪式的时候，就是很像医师问诊、嗯，你今天是来找我做什么，就开始直接去执行仪式。
对，
那如果说碰到刚才前面我们讲的。意外安魂、嗯、意外死亡去安魂的、嗯、还有做自然死亡这些的招魂仪式，那一定要前置作业，一定你会提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就会请灵媒去亲自去灵媒家请他去做仪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到前面的禁忌。那如果说一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巫师在我的部分，我会尽可能一个礼拜以前我可能就是不会去唱卡拉 OK 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会有其他人会去卡拉 OK。
我意思开玩笑了，其实主要是前面的话就是已经沉淀自己，可能那时候当这一户人家来找你的时候，神灵也是已经开始
慢慢
已经慢慢接触了、嗯。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沉淀，然后倾听你的梦境啊，还有很多身心改变啊，就是整个可能要观察整个事物啊，干嘛的都要用、嗯，这个才是你前面的主要禁忌啊。当然是、以前早期的巫师的灵媒的禁忌就是不吃辛辣，然后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大家的生活日常大概就是大家必须遵守的生活规范，那是基本嘛、嗯、那到后面的话可能元气很伤的话还是要继续沉淀让自己修复复原、嗯、恢复元气。
老师刚刚说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很急的案子，那我就很好奇老师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
第一个案子我忘了呢，现在已经、
哦、哇已经
好像已经是常态性，因为我师父离开的时候大概是在七年前离开、嗯、所以我七年前就已经做首席灵媒、嗯、所以我几乎每个假日都在执行仪式。
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哦、大概就是刚才我跟各位提到第一次的招魂仪式、嗯、那个是印象最深、
哦、
对对对对、嗯、
那
个是印象最深。
那
近期就五年祭啊，其实五年祭过后、哦、因为整个仪式刚才有讲到去遮护啊到送神这些仪式、嗯、大概隔天我就感觉真的好累，
对、
啊，元气大伤。
一定的，
对。结果隔天早上就有人打电话问我说，他的孩子非常的不舒服、哦、啊，一直状况不好，明天可不可以执行仪式？我就跟他讲说，哦，虽然这个工作是零拒绝，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
对，
嗯，直接上来。然后我，但是我并没有很直接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就讲说我已经有人约了，
哦、
已经有约。然后来隔一个礼拜他还是不放弃，他说真的不舒服，虽然今早人解了还是不舒服。然后我就讲说好吧，那这个时候刚好有空档你就来，其实他只让我休息一个礼拜、哦、然后又接这个、
毕竟五年级要准备一年、
对、啊、
然后又连续十天的仪式、
对、
然后主祭当天从早上的五点一直到晚上八点，
哇，
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
身体的消耗也很
大，
考验体力啊，
对，
比办演唱会还
累，真的，
对，
这是巡回演唱会，
对，巡回演唱会，而且是连续开的，
世界巡回的程度，
对，
马上结束还要再接商业，这个概念，
马上主办单位打来说，你可以立刻来唱个三首歌的意思，
好辛苦。
其实我发觉最妙的就是27号，我有接圆明台的通告，
嗯嗯，
刚好也是配合这一本祖林的女儿的书，因为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他就是因为他是嫁外国人嘛，他11月份就要去美
国，
哎对。所以他的时间我就配合他，然后我当到棚内的时候，主持人在问我说，我顿时觉得整个傻住了、我就跟他讲说，我最近一直说母语，所以你待会用国语访问我的话，我可能国语说的不顺畅、
哦、切换的、那个、
切换不过来，
对对对，
转换不过来密度太高了。
然后他跟我讲说，不会啊，你今天国语说的很好，
对、啊、
他说
老师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想说老师你像国文老师，
对、啊、
然后我跟主持人讲说，对啊，我国语说的很好，但是我母语说的更好。
好，最后想开放大家再问老师有没有许多诸多好奇的问题。
太多了。
对，我先问一题好了。老师听起来这样子的话，就是身心灵很常需要调整，对吗？
对对对，真的需要。
因为算是一种你们的职业伤害吗？
哦、不能讲职业，我这是义务。
哦，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
公共
是工
作，
这个没有职业，就是天职。
那老师怎么样调节自己的身心？有没有什么补充能量的方法？
其实我的日常
海边呢、啊、河边呢、啊，
我的日常生活一定要运动、嗯、我一定要大量的排汗，排体内的很多负能量、
哦、其实跟按摩师有点类似、
嗯、是那是我自己
接触过按摩师，他们也是这样说，
对，那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排解的方式的、嗯、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运动之外，后面我一定是休息。嗯，但是要跟各位讲，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还是会去看病呢。
哦，当然啦，
身体的部分要看医生、啊。
是，
有的时候还是要去照个 X 光之类的。
看医生
部分，
对，医生问我你怎么了，我说不晓得，我已经头晕一个月了、哦，然后甚至都快倒了。他就说哦，那就开个晕眩药，那就好了，可能心理作用。哦
那老师现在是有就是传承的人了吗？是年轻人？
我目前有两位徒弟、哦、嗯，这徒弟学大概四五年有了、嗯、但是年纪都比我大。
哎呦，哦，好特别哦，所以比较晚开始学。
其实他们应该是说我们的跟祖灵的缘分
是
这个不可以说我们是，当然以前的就是从小开始习武，
对、
嗯、这个是给大概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学生是，他是跟我讲孩子都长大了、嗯、都成年了、嗯、然后也就业了，所以他没有胖，没有其他的心思、嗯、没有其他的杂物可以忙、嗯、可是他潜在的那个学艺里面一直告诉他要去学。
哦，
对，
开始被主灵召唤、啊、
对，然后 另外一个是他也是觉得他该学了，嗯，然后他也一直梦到不得不学，然后他也是觉得他一直是对这个是放不下的工作，嗯，所以他一定要学，所以这两个其实我并没有马上答应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路非常辛苦。
哦，那老师家族里面，嗯，后辈里面现在也有人是在走习武这条路吗？
哦，没有。
哦。
没有，
我感觉母语这一关就可以筛掉很多人，
先筛选很多人掉。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时代变迁的关系，所以一定这个角色也可能越来越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对、
嗯，那这样的话，想问老师，就是面对这样的转变的话，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想说怎么面对吗？
其实我都顺其自然，嗯，就像我觉得，我就像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我会当女王，
是，嗯，
就像我们乡下的孩子。父母给你的教育就是长你的志愿，你从小写的志愿一定是当老师当护士，从、嗯、来没有人会写当女王、嗯、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
嗯是
嗯、那老师现在还会排斥巫职这一个字、
啊、你刚好要问，
对，因为很累啊。
对啊，
不会，我已经爱上了。
哦，那曾经有过吗？
当然有啊，因为我还不了解啊，也是还在迷途
哎，
对，迷
惘
的时候，在摸索的时候，尤其身心灵转换没有办法转换的时候，或是很多的疑问之后跨不出那个坎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很多的挫折，不会那么顺啊，让你成悟、嗯。然后到后面，现在是，当然我这个喜欢跟爱上跟迷信是不一样，因为我对整个仪式的整个了解，它的缘由、它的脉络，嗯、然后跟祖灵沟通的那一种，奥妙之处了。还有再来，你就发觉到我们的母语这么的优美，嗯、还有这些文化、嗯、这些东西，你再把它串联成一个很不错的故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文化是非常的，嗯、非常的棒、嗯。所以你不会觉得把它当成是一个责任，嗯、或是一个使命，或是一个职业，那个都不用，就顺其自然。
嗯、老师呢，我要问我的问题啦，
最后
那就最重要的嘛。
好好好，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像老师已经那个娱乐编已经问完我的问题，但是老师是说是已经乐意的接纳了这件事情，但是 我所知道的就是布林啊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会遇到各种的攻击就是灵上的攻击或者是你有一些就是有苦口难开因为别人也不知道你在烦恼些什么你经历过了什么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老师应该也做了一些心情上的转换只是在现在的这个样子成为女巫长之后Bullying of 这个职分就对老师来讲它是什么样子的意义、嗯、跟它对你现在还走在女巫的路上它的那个重要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
其实、这个、
好沉重啊
还好啦放轻松的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不会那么玄那么迷信或是很抽象的一个问题哦、嗯。其实这个主要是分为世俗跟神灵当然在神灵部分的话、嗯、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跟着神灵就是一个诚信的相互的去沟通了、嗯、那当然在世俗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在整个原住民的大环境里面、嗯、我们几乎都改宗西方宗教、嗯、那对于族人很多不解的就是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你、哦、或是去说这一些去看他怎么去解读这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最主要还是对神灵的一个诚信所以异样的眼光或是很多不一听到觉得不恰当的语言的话其实我都不会去在乎这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做、嗯在帮助族人也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好棒
那老师就是想要问就是不管是不是自己部落或其他族群想要如果要习巫的话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哦建议就是要学族语啊
非常实际
非常的重要
但刚刚就像老师讲的、
对
你要习巫也要天选哦对
因为
不是说想学就可以学得到
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巫患子啦
对
因为像我家其实也是拉汉的家族、只不过因为我阿公英年早逝所以中间就断了对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说有什么力量一直想要去让我说啊一直学习我只是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啊如果到最后没有人去接的话不过主语
马上先跑
是不是是不是
先慢慢
来的
为什么我在讲为什么族语这么重要哦你用族语你会族语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你才可以连接很多很多的问题存在、你才可以解释大家的问题就像我现在跟大家侃侃而谈你只要提问到的问题其实我都是从经文就是使用这些族语的时候、才会知很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就了解、因为我们的祖先要不然你不会族语你只是讲到传承文化的话你可能在解释你的仪式里面你可能是靠文献
对不是纯粹的、就是、
你没有经验、
经过翻译啦
经过翻译
啦对经过翻译
对对对对
好今天最后大家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老师就是有出一本这个祖灵的女儿这本书没错对
谢谢
可以推荐给大家去了解更多因为我们一集里面想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真的
对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没有问到
对
而且刚刚大家看不到的是我们大家一直在那边这样是不是你要问好给你问
还很想问我想感受到
祖灵的女儿
对
去看这本书祖灵的女儿推荐给大家今天也谢谢老师特别来我们阿里央大小事一趟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
谢谢
拜拜